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啊，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二步哦。今天啊，我们要开始全新的一个话题，就是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在英文这个词 construction 呢，是一个建筑名词。为什么真儿要用 construction 重塑生命来作为我家门训的第二步的内容呢？因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罪中，而我们又长在活在一个罪恶堕落的世界，活在这个邪恶黑暗的一个末世的时代。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耶稣之后，得救之后呢，有许许多多需要被神重塑和更新的地方。这的的确确是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第二步，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赤路敞开的经历一个生命的重整。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当我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说，哦，我承认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我的使命的观念，我生命各个层面都需要重塑。这个重塑的过程就很有可能是一个需要打破的过程，需要把原来已经建构好的一些错误的东西把它打碎，然后重新的来建造。所以采用一个建筑的用语，是构造、建立、结构、搭建、创造的一个过程。亲爱的小朋友，你会玩积木吗？或者是乐高？每一个小朋友可能都玩过，也都喜欢，对吗？因为这个过程啊，特别的奇妙。你会看到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形状的东西，当它在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的图纸下面去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的时候，哇哦，最后就能够成为一个杰作。所以啊，这个工程既是神的工作，就是那一位设计者他早就已经设计好的一个蓝图，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来透过顺服神的过程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重塑的过程，我们是需要透过顺服和信靠才能够让神有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的。那很多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会发现，如果我们在教会长大，或者我们有教会这样一个共同成长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好多人呢，特别特别的难以改变。我们自己的自身的问题，教会关系当中的问题，家庭里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挑战，都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人如果改变啊，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我们觉得改变非常的困难，对吗？亲爱的小朋友啊，你知道之所以难以改变，难以突破，就是因为我们在生命成长当中忽略了这一个重要的步骤 construction， 重塑生命的步骤。而这个步骤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去从心里面学习的。 从心里面学习顺服神，真的是允许神来重塑我们的一个过程。而真儿强调，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那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我也提醒爸爸妈妈们，不要想要一蹴而就的来拔苗助长的，希望我们的儿女一天之内就成为一个圣徒，几天之内、几年之内就可以通读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来。如果我们爸爸妈妈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们也不要把自己负不了的恶强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过程，只要我们愿意学习顺服，那神就会不断地重塑我们。而这个重塑的过程呢，当然不是40天结束的，虽然我们会用40天的时间来分享这个内容，但是这整个过程却是一生之久。那么重塑就要先经历拆毁、挖掘、打根基。哎呀，好痛啊，这个过程是吗？真的不容易。虽然不容易，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忽略，也不能够绕道而行，我们必须要执行过去。所以这就是跟随耶稣做主基督耶稣小门徒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重塑生命的过程。我们今天的读经呢，是进入第41天了，诗篇第40篇，然后创世纪的37章，历代志下的14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8章。那今天呢，正儿也跟你讲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来谈一谈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而重塑生命的门槛，其实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的信心。有一位年轻的爸爸带着他的一双双胞胎儿女去游乐场玩，结果忽然之间下起了大雨，爸爸为了让两个孩子不至于淋雨，所以就脱下了他的大衣把他们裹起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什么都别担心，就跟着爸爸跑就行了，好吗？可是爸爸，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会跌倒的。你放心，爸爸牵着你们两个绝不会让你们跌倒。可是爸爸，你万一雨下太大你也看不见怎么办？哎呀，儿子，请你相信我，不会的，我不会让你跌倒。可是爸爸，不行呀，要不这样，你给我露一双眼睛吧，我至少能够看得见。可是露了眼睛，雨水不就打进来了吗？我何必还把衣服脱下来让你们两个盖着呢？可是爸爸，如果我看不见，我就不跑。哎呀，你这孩子，要不我先把你妹妹带过去，我再来带你。这是爸爸让哥哥站在屋檐下，用大衣把女儿裹得严严实实的，拉起就跑。果然如爸爸所说的，妹妹毫发无伤，干干爽爽的就很快到达了躲雨的地点。而当爸爸又再一次跑回去要带哥哥过来的时候，哥哥却早已淋成了落汤鸡了。亲爱的小朋友，哎，刚刚故事里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很多见呢？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会反驳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对吗？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判断更聪明、更有效，或者有些时候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人嘛，容易犯错，所以我们无法相信他们，对吗？可是如果我们对天父上帝也是这样的态度，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的呢？其实根深蒂固，我们里面是没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眼见做出判断，就像伊甸园里亚当跟夏娃，他们靠自己的眼见觉得那果子悦人眼目，觉得自己吃了可能不一定会死，结果呢就上了魔鬼的当了。每一个罪背后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因为我们里面不相信神话语的真实，不相信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因此我们就随心所欲做出自己喜好的判断，自己想做神了。所以今天啊，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悔改，在神面前去承认说，哇，原来我里面真的是没有信心的呢，我很多时候是透过自己的判断去决定，而不是凭着信心去活，乃是凭着眼见去活。 在今天我们要读的《使徒行传》第八章当中啊，你会看到一些非常不好的反面教材，比如说西门他用钱来买恩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今天被神使用，可以活出一个充满福音大能的生命来。那是神自己的恩典恩赐，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可以用利益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换来的。那继续呢，我们又会看到腓力他作为一个太监，人人都嫌弃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他却凭着信心得到了这份救恩。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了扫罗，他原来可是在严格的律法学校里面成长的，他熟读神的律法，但是他不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他觉得是靠着他自己的行为，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在逼迫教会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人，而唯有透过信心才能够得到救恩。因信称义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得救的道路。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你是靠着行为，真的就没有办法来邀功请赏了，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好到与神的标准齐平。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啊，真儿要给你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你要跟一个不信主的小朋友分享福音，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跟他分享呢？你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话把福音讲一遍呢？到底是什么使你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台前呢？好，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之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关注的就是贵重宝剑的生命，男孩子的教养已经进入到六岁到九岁的阶段了。那今天的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说，这一段时期孩子们要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正儿呢会透过九方面来跟您分享。在第四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情感的表达方面，我们做父母亲的呢真的要多陪我们的孩子玩，因为在情感上面他们是非常希望被爱的。六到九岁的孩子仍然有身体的拥抱的需要，亲吻的需要，爱的表达的需要，他们需要天天的听到我们父母亲告诉他们说，妈妈爱你，爸爸爱你，师长朋友也要跟他们说 Oh, I love you, 我爱你哈。那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很含蓄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其实并不需要一定要用这个言语表达，因为我们的肢体，我们的礼物，我们的服务的行动也可以让对方感知到我们对他们的爱。六到九岁的孩子有些时候也需要我们去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透过服务的行动或者是一些礼物就能够感受到爱的，也许他的情感爱的语言真的就是爱的表达和清楚的言语的表达。那我们就需要在六到九岁的男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发掘他们爱的语言是什么。真儿也鼓励您可以用爱的语言或者是孩子儿童的爱之语这本书呢，去检测一下您的六岁到九岁的孩子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真儿曾经跟您分享过，爱的语言是会有改变的，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他一生都是这样，他可能在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爱的语言的变化，但是呢他并不会是在两个极端当中去变化，他总是会在一个同一系列的这种爱的表达当中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在情感上面，鼓励父母亲们持续不断地向你的孩子去说，你们爱他们，你们欣赏他们，你们接纳他们，在爱的言语和情感的表达上面千万不要吝啬哦。好，第五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正儿跟您分享过，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需要爸爸。父亲的角色的重要性呢，往往会在这个阶段的男孩子的生命当中被忽略。为什么呢？因为0到6岁，因为孩子还小，所以爸爸们呢还是很习惯的抱抱自己的孩子，亲亲自己的儿子，然后带着儿子去吃喝拉撒睡，也都陪伴他们，很多的陪伴，很多的关照。但是你会发现说，哦，6到9岁之后呢，因为孩子长高了，长大了，然后爸爸们就常常去告诉他说，要像个男子汉啊，别哭啊，也忘记说在肢体的言语上面，比如说拍拍他们的肩，鼓励他们，拥抱他们，在言语上面去激励他们，在时间上去陪伴他们。好多的父亲呢，在这个时间居然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分享爸爸到底去哪儿了。这段时间的男孩子特别以他们的父亲作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偶像和英雄，他们很容易看到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将来会喜欢，会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父亲真的是孩子最最重要的榜样，尤其是男孩子，而且呢会在6岁之后呢会越来越重，这个榜样的角色会越来越重。孩子好多的行为模式呢就是仿制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否喜欢看手机，是否喜欢运动，是否喜欢与人交往，是否是一个活泼开朗充满自信的人，或者呢是否是一个心机细腻非常的愿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服侍他人的人。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儿子呢也会在这段时间喜欢效法，甚至父亲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说话，他们也会像爸爸一样的用爸爸说话的方式来像他们身周围的人一样的去说话。正儿记得呢，我的儿子在这个阶段他会特别的容易说出一些他爸爸平常说的话来。有一次呢，正儿带着他去到菜场买菜的时候，正儿觉得这东西也挺好吃的，哦，那个东西也蛮好的，我们要不要买来试一试看。然后我的儿子就说，妈，你要买的是你需要的，不要看到什么就买什么。我一听这句话，不是我老公常常跟我讲的话吗？没想到呢，这个小小的7岁的孩子，他就记住了爸爸说的这句话。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想吃呢？他当然也想吃啊。可是由于他知道爸爸说的这句话很对哦，所以呢，他就拷贝了爸爸这句话，然后直接的就运用在他和妈妈的日常的交流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去结账的时候，在收银员那里结账了，我的儿子通常就会讲一句话说，妈妈，你猜猜看今天我们花了多少钱。这句话呢都是我先生每一次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去买菜或者一起去 shopping， 他每一次到收银员那儿，他都会来表现一下自己的数学的能力。当然因为他真的非常的棒，每一次的一车的菜呢，通常正儿都是上下浮动100块，可是呢他可能上下浮动只有1元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估计的能力，估算的能力，就是马上看一眼价格，然后这一车的菜他马上就可以估计出我大概今天会花145美金，果真可能最后拿到手上的就是145.9块。真的是有好几次都是这样。慢慢我的儿子呢，他只要跟着我们，他就会看到爸爸的这个特点，然后爸爸喜欢在数字上面呢做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游戏，我的儿子马上就学到了。所以每一次他只要跟我一起出去买菜，到了收银员呢，他就会说，妈妈，我们来算算看这车菜要多少钱。正儿其实用的呢只是生活当中这些很微小的例子。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段时间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我们在孩子面前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态度，言语的态度，行为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与人相处的态度，都在孩子那个雪亮的眼睛当中被录制下来，然后他们就会在他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播放，以至于他们可以效法出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啊，要小心， 在养育六到九岁的男孩子的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一个父母亲在这段时间，我们如果有敬虔的榜样，比如说一个父亲他如果早起可以读经可以祷告，他的孩子看到哇，他起来的时候爸爸总是跪在那里在祷告，或者在自己的灵修的房间去独处的话呢，他们也会知道说原来亲近神是何等荣耀，何等宝贵，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第六点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社会性的一个规范。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孩子从个体走向群体的发展中，他们会有自己的小伙伴，通常呢都是同性，他们不会喜欢和异性交往了。这段时间他们喜欢打闹，喜欢运动，喜欢与拥有同样兴趣爱好的孩子们一起相处，他们喜欢助人为乐，喜欢与人和平共处，喜欢解决问题，当然呢也会制造问题，他们会问问题，但是也喜欢和我们一起去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他们发展出社会行为模式的一个规范，知道说哦，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做的事情在社会上面也许是不允许的，比如说在家里面可能正儿允许他们赤着脚不穿袜子走来走去，可是呢你不能够让他在主日学的教室也把袜子随时脱下来满地一扔，他不能够以光着脚赤着脚的方式去面对他人，因为这不礼貌。或者有些时候呢，孩子在家里面整天穿着睡衣，因为我们在家教育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如果家里来人了，或者他们要出去到一个社会团体当中，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在我们的着装上，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要尊重整个社会规范的需要，让他们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公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儿在这里给您举一个例子，父母亲呢带着自己七八岁的男孩去加油，到了加油站的时候呢，你可能发现这个加油泵坏了，所有的质量的油的选择虽然价格不同，但是由于加油泵坏了，你可以发现说你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但是可以加最好的油。这个时候父母亲他们该怎么做呢？他们是占小便宜然后立刻就用最便宜的价格加最贵的油呢，还是说他按照他自己日常别人看不到的一个品格然后去做出这个决定来？可能你在车上的孩子他会透过观察就知道说父母亲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怎么去处理，而他们也会慢慢的养成美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他人看不见的时候他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和模式。所以这就带出了真儿所要跟您分享的品格上的一个教导，因为品格往往是他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在个人独处的时候最最需要表现出来真实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他的同理心、爱心、诚实、勇敢、良善、分辨善恶的能力，他的正直、节制等等，这些品格都会在六岁到九岁的时间成为一个高峰的品格塑造期。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父母亲去鼓励他们建造品格的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这个阶段，不要让这个阶段只让他们在知识领域上面去培育他们，反而要特别的凸显品格培养的重要性。下面呢，正儿还要来跟您分享在生活能力方面的一个培养。其实这段时间的孩子已经渐渐可以开始自理生活了，他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可以洗自己的衣服，叠自己的衣服，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千万不要一手包办哦，你只要专心学习就好了，什么都不用管，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误。要让他们参与在家庭生活和服侍的生活能力的培养当中，让他们分辨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用火的意识啊，防盗的意识啊，自我保护的能力啊等等，这些都要渐渐的开始培养他们。收拾家务，每天自己的生活学业，自己的床是不是铺好了，自己的房间是不是有整理，每一天日常的用品是不是都有一个清楚的清单和自我的保护和维修的这个状态，都要慢慢的陪伴他们来养成。当然了，这段时间呢我们需要监督他们，你可能需要有一个表格让他们去像打卡一样的知道说哪些事情是他们所需要做的， 父母亲也要告诉他们说，如果家里着火你们要怎么办，如果地震你们要怎么办，这些安全的小知识，一些的电话号码要让他们备注。只有这样呢，他们在未来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养成一个自理的非常独立的生活的能力。这段时间千万要养成他们自己睡觉，因为可能6岁之前呢，有些时候孩子会跟父母亲睡，但是6岁之后呢，鼓励孩子们要自己睡觉，自己甚至是房间。如果家庭条件不允许的话呢，他们和兄弟姐妹之间也要慢慢的，男孩子一间，女孩子一间，让他们有独立睡觉的一个空间。这段时间的管教千万不要带着情绪，自己不高兴了就随便打骂孩子，因为这会让他们会养成他们自己在情绪和生活的管理上面会被父母亲牵动或者是带着走，他们变成我们的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需要处理他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状况的一个独立的人。最后呢，正儿要跟您分享，也是正儿觉得在整个教养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最最重要的，就是属灵方面的教养。这段时间孩子非常喜欢和父母亲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家庭敬拜的时间、灵修时间、家庭的祭坛，我们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持续不断地供应给我们的孩子们。真儿鼓励所有的家庭，你们都可以使用喜乐凌晨作为你们家庭灵修的材料，每天时间不用长，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结束，然后带领孩子读一章圣经，不要用过冗长的祷告让他们感觉到厌烦疲倦。所以呢，信仰的生活必须要落实在家庭当中，千万不要把孩子信仰根基打基础的过程和责任呢交给教会的牧者，一定是我们自己作为父母亲需要承担的角色。带领孩子们在这段时间呢，可以参与在宣教当中，传福音啊，制作卡片给未信的家人啊，带着孩子们为未信的家人祷告，与邻居和社区当中有一些美好的福音的互动。比如说在家里面可以邀请邻居的小朋友来，让我们的儿女们可以献饭祷告，做一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日常的一些分享，让他们可以参与在国度的事工当中，让他们知道从小他们就有宣教的使命，必须要从小开始养成他们参与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真儿已经在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定要让他们实践自己的信仰，比如说养老院的义工的活动啊，参与在社区的一些服务当中，让他们深深的去体会说，我的信仰不只是为了让我的祷告蒙应允，更重要的是我是基督的大使，我是一个小小的天使，我要把神的爱活出去在我的生命当中。最后呢，正儿跟您分享一点，就是你要开始在真理的教导上面鼓励我们的孩子去明白信仰的基要真理。你可能会说，哇，神学怎么可以教一个6岁到9岁的孩子呢？要知道教导他们圣经，然后把一些基础的教义能够带给我们的儿女，其实这段时间他们是可以明白，是可以接受的。教导他们如何认识神，三位一体的真理啊，罪啊，圣洁啊，救恩啊，耶稣是谁啊，谁需要福音啊，怎么才能够上天堂啊，这些最基本的教义就在这段时间要反复的重复的让我们的孩子铭记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他们更清楚他们所信的是谁，才能够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活出他们的信仰来。总之呢，真儿在过往的这几期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就是在9岁之前啊，我们要看重孩子灵命的造就、品格的培养、学习的能力以及兴趣，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透过这几方面的属灵的栽培，扎根在真理之上的浇灌，情感情绪各方面的互动和教导呢，会预备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他们不至于一下子惊慌失措，而我们也不至于像在暴风期要来的惊慌失措的父母亲一样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珍惜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吧。真儿为您祷告，也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真儿知道您对子女教养的一些困惑、心得或者是体会。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